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二十六集。林默听了民警关于给赵元几个人烧纸的这么一个说法，他立刻对民警说道，我知道很难，但是现在还真的有必要来请你帮忙找一找当初赵元家的具体位置。准确的说呢，我们现在要找赵元家的废墟所在。民警说道，具体的位置很难，但是大概的位置我觉得我能找到。3年前我每天就在这个区域里面泡着，泡了3个月。那太好了，有大概位置就行。林默看了看夜色即将降临的天空，不过要快一点了，要不我们的千里眼就会失效了。萧朗一听，指着自己的鼻子，我呀，千里眼，等我们的同事给我们找了一个大体位置，就要靠你来寻找灰烬堆了啊。林默说完，拉着萧朗跟上了民警。此时民警已经辨明了方向，一脚深一脚浅的向瓦砾的深处走去。
灰烬堆，灰烬堆不就在这儿吗？别拉我，我重心高，搞不好平衡啊。
在瓦砾上走了5分钟，民警站定了。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差不多是这里。林默问身边的萧朗，有吗？
有啊，那不就是吗？
萧朗指着西边。西边100米处，似乎真的有一个烟灰色的灰烬堆。林默继续前进，走到了这一堆孤零零的灰烬旁。他蹲下来，学着民警的样子，用竹竿挑了挑灰烬。里边并没有什么祭祀品，灰烬烧得很彻底，也看不出燃烧物的形状。林默用手指捻起了一点灰尘，然后放到萧朗的鼻子旁。你觉得烧了几天了？
我又不是警犬。我觉得啊，3天左右，瞎猜的，反正没几天。
萧朗一把打开了林默的手。民警说道，冬至前一天有雨，而这一处灰烬没有被淋的现象，看起来也不是那么新鲜，所以肯定是冬至当天到昨天这儿的几天时间内燃烧的，应该和萧朗说的差不多。
这里的监控也没了，对吗？
林默问。
反正要进入这片区域，如果没有交通工具，肯定要先到医院门口的公交车站，那留监控。
好吧，死马当活马医吧，我需要从冬至当天到昨天公交站台的监控影像。
哎，兄弟，看你的意思是坐实了就是凶手烧的纸。
我觉得是的。林默简短而坚定地回答道。
确实，你说啊，别人祭奠也就在废墟边沿祭奠一下就好了，反正啊，连坟都不在这儿，在哪儿烧都一样，只有这儿孤零零的一堆灰烬，不是专门来祭奠被害人的，那又是什么呢？
可是这儿呢，离真实的现场位置大概偏了100米，而且会不会是死者家人来做的呢？
民警问道。
正是因为偏离，这才说明祭奠人对现场的情况只知道一个大概。至于家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赵元两口子已经没有孩子了，也没有什么近亲属。
林默说，
毕竟是老两口，为人很好，那会不会……
嗨，管他是不是凶手呢，有线索就得查。
萧朗有些受不了民警的墨迹，不都说了吗，死马当活马医吗？林默打断了萧朗的话，
其实呢，我们之前的分析是凶手在控制赵元夫妻之后又陆续控制了其他3个人，
这3个人的突然出现是凶手始料不及的，所以凶手在捆绑的手法上有着明显惊恐的心理表现，这是其一。其二，凶手在完成捆绑动作数分钟之后才处死5个人，这说明至少经历了心理的挣扎。结合这2点，凶手对赵元夫妻以外的3个人应该是心存内疚的，既然是心存内疚，那么就有可能过来祭祀，这是常识性的心理分析。
那么在凶手看来，每年这边都有那么多人要祭祀，他也不会被发现。民警有点尴尬，既然这样，我就去安排一下调取视频，应该没问题。好在一般我们的治安监控能追溯到半个多月前，是23天。辛苦了，天也差不多黑了，咱们呢该回去看看聂哥和向法医的工作成果了。林默微微一笑。在林默和肖朗推门进入的北安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DNA 实验室的时候，聂之轩面前的打印机正在向外吐着一张长长的图谱。聂之轩用他的机械手臂捧住了图谱的另一端，另一只手熟练地从打印机上扯下了图谱的尾巴。林默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了聂之轩的身后。看来你们搞定了。聂之轩蹙眉看着图谱良久。不出意外的话，这就是我们嫌疑人的 DNA 了。换句话来说，这个 DNA 分型在现场三双鞋上都有，对吗？肖朗问。聂之轩点点头。嗨，那不就妥了吗？现场有十几双拖鞋摆在柜子里面，三双和犯罪分子有关的都有这个人的 DNA， 这个人又不是赵元和他的妻子，那凶手还不能确定啊。其实呢，用这种方法发现 DNA 数据有极大的可能是凶手，不过什么？肖朗俯下身子看着聂之轩的眼睛，然后急切地问道，不过这个人是个女人。当女人二字从聂之轩的嘴里说出，钻进了林默的耳朵里，不知为什么这两个字促使林默的脑子里一闪而过那件带有大牡丹花的女士针织毛线衣。女人？不可能吧。啊，女人？她一个人杀了五个，还事先控制再杀，这女人这么汉子。她有凶器，而且说不定接受过特殊的训练，不能够因为性别问题而否定客观结果。客观来看，也没有其他的可能能够解释这三双拖鞋都出现了同一个女人的客观事实。嘿，咱们的对手居然是个女人。肖朗把自己指尖的关节捏得咔咔作响。对了，要不要打电话给当当那边说一下，这样可以缩小他们的侦查范围。不，我们需要他们进一步验证才能确定这个结果。我说你吧，啊，表面上当当当当的亲热的不行，真该到心疼他的时候你又心狠了。哎，有本事你看视频去。肖朗挥舞着拳头抗议。林默没有搭理他，而是笑着去和向法医握手。天也黑了，我们该回去了，这次来呢实在是收获太大了，感谢你们的支持。不，这明明啊是你们在支持我们。这根鱼刺儿扎在我们嗓子眼里3年了，现在我们看到了拔除的可能性，这实在是很期待呀。向法医寒暄道。总之共同努力吧，为了让罪恶无处遁形。聂之轩说道。吃完饭再走吧，啊。向法医似乎和聂之轩一见如故，他非常热情地挽留。那也行，哎，你们楼下那鱼丸拉面真不错，不用太麻烦，吃这个就行。肖朗又重新坐回到了椅子。已经过去3年了，如今我们等不起了，早些回去吧，毕竟还有3个小时的路程。林默伸手去拉肖朗。那也不差这十几分钟吧。你刚刚不是吃过了吗？聂之轩问道。那都是几个小时之前的事儿了。哎，你是法医你还不知道吗？几个小时未排空来着。我现在就去买，好，等着。向法医在抽屉里边找钱包。哎，向兄啊，你别听他的，他成天就没个正形。聂之轩嬉皮笑脸地拍了一下肖朗的后脑勺。我怎么就没正形了啊？肖朗被林默和聂之轩从椅子上拖了起来，非常不情愿地挪着步子。
那你们等5分钟好不好？我下楼去打包2碗。
林默和聂之轩最终拗不过肖朗，还是给了他5分钟的时间去打包鱼丸面。
萧郎喜笑颜开地把两碗鱼丸拉面抱在怀里，坐在返程的万金顶里，说道：我和你们说呀，你们俩不吃绝对绝对会后悔的。这边的鱼丸面不仅仅是好吃，那服务也特别好。你看人家这打包盒啊，这么厚的塑料饭盒还自带保温功效。哎，我说你们信不信，这大冷天的我把它抱回去不用微波炉加热就能吃。
不是我们不吃，是你啊没给我们买。
聂之轩坐在副驾驶室里笑着说道：
我不。
哎，哪能和你比呀、啊、你不食人间烟火。萧郎咧着嘴又对聂之轩说道：哎，不是我小气，哥，这家伙说不饿，不然我肯定给你们俩买呀、啊、虽然50块钱一碗不便宜，但是以我讲道义的性格也一定会给你们俩买的。
聂之轩摇头哑然失笑：废话真多，抱好你的面，颠洒了别怪我。
林默开着车呼啸在高速公路上。林默低估了北安鱼丸拉面的打包能力，在万金顶开进守夜者组织停车库的时候，他发现在后排的萧朗已经睡得四仰八叉了，他怀里边的手提袋也都掉在了地上。萧朗被林默叫醒的时候急得跳了脚，不过呀，他很快就发现饭盒里边的拉面完好无损，而且还保持着温度。走进守夜者的大院，林默一行人远远地看到小红楼的顶层还亮着灯，唐当当和程子墨显然正在为繁杂的视频影像而加班工作着。萧朗恶作剧似的拎着手提袋，缩着脑袋走进了实验室的大门，向两个女孩的背影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此时两个女孩已经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唐当当双手托腮盯着屏幕上的诸多照片静静地出神，而程子墨则斜靠在转椅上，双脚架在操作台上，闭着眼睛用手指捏着鼻梁。在萧朗快接近唐当当的时候，程子墨依旧是保持着他闭眼的姿势，但是却开口说道：
当当，萧朗要吓唬你。
唐当当一回头看了萧朗一眼，然后又转头过去专心致志地看屏幕。萧朗顿时觉得无趣，好在手上还拎着两碗鱼丸拉面。
哎，夜宵时间到，我说话算话吧。
萧朗把手提袋放到了唐当当的面前，一脸的满足。唐当当高兴地从手提袋里边拿出饭盒递给程子墨一个，自己打开一个。
我正好饿了。我也饿了，谢谢萧朗啊。
还没等萧朗反应过来，程子墨已经塞了一口进自己的嘴里。
嗯，很不错。
萧朗伸出去阻止的手半天没缩回来，咽了口口水。
那是我的。
你还没吃饱啊？
林默把萧朗的手打落，对两个大快朵颐的女孩说：
快点吃吧，吃完我们把情况稍微对一下。
哎，我真的是啊，眼睛都快看瞎了，现在啊可以深深体会到当当的不容易了。
程子墨吃完鱼丸拉面就恢复了之前的姿势。
喂，一点汤都不剩吗？想当个精致的女孩就得少吃点啊。
萧朗看着饭盒失望地说道：
子墨，你的结论是什么？
程子墨睁开眼睛盯着林墨少顷，两个人同时说道：女人。
林墨有些兴奋：好了，有了你们的观点支持，那么基本说明我们的判断都是正确的。
哎，你怎么看出来的？不过
程子墨似乎对自己的发现不太放心，有些犹豫。
不用犹豫，你直接讲。
如果让我现在下结论的话，恐怕我也只能下两个字：女人这个结论。但是看了视频这么久，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能力了。
是因为不是一个人。
林墨微微的一笑：
你都知道了？
程子墨有些惊讶。林墨说道：
我不知道，只是之前呢我们对这一点就有个猜测，这样你说说你的看法。
嗯，
按照肖朗说的办法，我们先是从赵元家的监控开始看。看到案发前三天的时候，有了一些眉目。因为有一个女人在房门口和赵元说话的时候，明显有向摄像探头瞥的动作。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就继续往之前半个月的视频看，果然发现好几个人都曾有东张西望的动作。如果把这几个人的动作按照时间线捋下来的话，那么第一次像是来看屋内环境的，第二次像是来看院内环境的，第三次就是在现场找些什么，第四次显然是在东张西望的时候发现了屋顶的摄像头，第五次是该确认是否只有一个摄像头，第六次应该是确认摄像探头连接线是连出屋外的。我把这六个人的脸截图了下来，你们看。接着电脑屏幕上就出现了六张女人的脸，相貌完全不同。
喂，这是集团犯罪啊，啊，六个人来踩点，然后只派一个人来杀人啊。
程子墨玩弄着他口香糖的盒子说道，这几个问题呢我们考虑过了，还是我们当当啊超级冰雪聪明，在我寻找这几个人脸的时候，当当就根据这六个人的衣着在公安监控里找到了这六个人的行走轨迹。有意思的是，这六个人的行走轨迹都是一样的，而且都被三台公安监控记录下了背影。我觉得这是一个人。
一个人？
对，如果是不同的六个人，那么抵达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不可能全走一条轨迹，这是一个人的潜意识里边的惯性思维，林默总结道。我先给你看看这六个人的背影吧。唐当当在不同的屏幕上打开了十几个窗口，在唐当当的指尖迅速和键盘进行频繁的接触之后，十余个窗口都出现了画面。从衣着里看，画面里一共有六个女性，有的是短发，有的是长发，有的扎了马尾辫，有的则是披肩发。六个人都是独自通过公安监控，每一段也就几秒钟的时间。看完这些，我觉得是一个人。
哪就一个人了？哎，你看那个穿黄色风衣的分明是一个瘸子呀。
我之前就说过，既然反复踩点，不排除伪装不太的可能。这个黄风衣应该是第五次踩点，很有可能已经了解到了公安监控的情况，这属于故意伪装。你不觉得这个人瘸得非常不自然吗？
哎，大小姐，你能看出这是一个人啊？
不知道啊，不过这六个人的身材和身高还真的是挺像的。
我也没什么依据，就是直觉。唐当当嘟囔道。程子墨说，
又是直觉。
肖朗摊了摊手，
显然不是很相信。
重播一下。林墨摸了摸下巴说道。视频在十几个屏幕上反复播放了二十几次，林墨的眼神忽上忽下，然后他打破了暂时的宁静。我支持子墨的判断。抛开容貌不说，视频里边的六个人的背影虽然发型不同，但是身体形态还是非常相近的。在赵元家的监控里，两次出现的衣服对应的背景其步态是完全相同的，而后四次的背景虽然步态有所差异，但是明显可以看出其伪装的迹象。这就是林默得出的结论。综合所有之前的情况，林默就可以从宏观上确定了一个判断。林默说道，步态分析已经是一门老科学了，根据二十多项的指标最终确定一个人的步态的时候，可以是个体的步态特点，可以是生理或者病理步态，也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心理。我虽然和老师学过，但并不精通，不过呢，最起码是不是伪装我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有声小说守夜者二，黑暗潜能，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